应知既言，不思量无言。智者，内治之。以如是义故，不可得失义。清凉不二法，即无分别法。显净显现对治，三句犹如日。那么这里这个偈颂呢，是随前面这一颂，总说这个二谛相，又跟前面有关联呢，就是说，揭示这个意思。那么这个在之前呢，那就是弥勒菩萨的这个论颂，本身的意思。那么这里呢，就一一对应呢，具体解释了。这个颂里面到不可得思议呢，那就是解释前面不思议的内容，那就是不思量无言呢、自得内证之啊，这个以如是义故，那这个是解释啊，不思议。清凉不二法呢，是解释不二的意思，即无分别法呢，那就是解释无分别的意思。所以就是前面对应的三个，不思议、不二、无分别，这个三各类事情那么这个就在解释的时候，长含的部分呢，具体来讲，这个颂的意思呢，我们就是这样的，大概知道对应的内容就知道了。净显现对治，那就是三个了，一个是净呢，一个是显现呢，一个是对治。净的话呢，就是离垢清净了。显示呢，前面讲的是说能够显现物相呢，那么就是有智慧的照了诸相，离了烦恼啊，清净呢，显现的这个状态呢，对治的话呢，那就是有光明破黑暗的意思，那黑暗的话呢，就是全部被遮挡了，看不到了，不知道了，那么就显现不了啊，这个三句犹如日，那么这个三句功德在前面颂里面借用太阳呢来比方，所以犹如日，就像太阳。下面呢就是依这个长寒呢解说，那么我经过这个最开始对颂的基本解释，应该说呢一定程度啊我们都了解到了，那么这里呢再做这个解释，还有一些细的部分，就我们更加清楚了，更加具体了。此即名和义，略明灭谛有三种法，那就一者说灭谛了，这个法宝啊，六功德了，八功德了，灭谛功德先说，再说道谛功德。这个灭谛有三种法呢，那下面就展开来说了，一种功德、二种功德、三种功德了，进行呢 阐明。已是已故，不可思议。因之以何异故？不可思议。那么这个就先说第一个，法呢，不可思议功德，所以佛觉悟了，菩提树下了，大梵天王呢，来请佛说法，利益众生。三请呢，才说了。这个表示对法的尊重殷重，而且呢就是法微妙难思，说与众生呢不容易啊领解觉了，就是非言语啊所能够及的，就无法妙难思了，非言语之所到啊，但是呢这个要利益了，要说了，难思难议，可是啊又要为众生呢启发引导，令众生得解，令众生去路，那这个事情呢很不容易的，很难的，很稀有的，所以才会有啊初度五比丘，那这个要是现书圣经的就是华严经，为法身大事，说广大经不可思议法，这就更殊胜了，那么再近次的开导说般若啦，说翻等啦，法华涅槃啦，最后导归究竟三乘会归一乘，那么这个当中呢就是很明显的显示出我们听闻教法很重要，但是呢有文字的了解还不是佛法，这个还不到，还要这个专精思维啊，修习对治啦，就像圆觉经里面比方那样的，两目相因而有火，火烧心境，就两个木头啊，这个呢摩擦，然后呢发热，最后引发了火了，烧起来，这火一着了之后呢，这木材呀也就烧掉了，没有了，这个柴呀木头就是我们烦恼，我们现在众生呢无名所复长，这个妄念纷纷，起心动念啊，无不是烦恼啊，颠倒戏论呢、啊，所以没有证过真实。那要证的真实呢，本来清净呢，自性涅槃呢，一切现成。我们无始以来这个虚妄呢，没有一个可得，没有一个是的，那就显然就是清净的部分了。显发清净的部分了，所以这个是不可思议，难思难议。那这个难思议啊，如何解呢？那我们还必须得思议，我们不思议也不行。所以这么讲呢，我们这么听呢，也是一个思议过程呢，就是以此思议，指出过患。指出我们相对认识的错误啊，遮挡啊，缺陷啊，不究竟不彻底啊，不对啊，那么指出来了以后呢，就去顺着思维观察，所以修行啊，不是说修到思维观察最后得了个什么，有个什么，那就错掉了，因为我们如果是感觉得到个什么有个什么，那还是以思维境界做基础，停留在这个范畴里面，没有超出这个范围，所以指出这个范围的错误性 这个最本质的这个呢，虚妄性。那么经过认识之后，有功夫了，观察思维，到了一极致，到了一定的程度以后，那就打破了，超越了，所以说是不思议啊，这法了不思议啊，那么这个因之以何异故不可思议，就是怎么样讲这个不思议呢？这后面就是有这个讨论，就是就通常讲的要离世句，有是异故，何等为是？一者为有，一者为无，二者为有，三者为有无，四者为二。二的话呢，那就是既不是有，也不是无。那么先啊，以这个四个基本来讲一下，有无，亦有亦无，非有非无。这个文句里面次序呢，是先说无，有的地方都是先说有了，然后再说无了，再说亦有亦无了，再说非有非无，这样来解。那么就是我们思量境界思维的时候，他会有的这个思考的模式，范畴，这个是在观察事物啦，也思考一些道理呀，最基本的，最基本的一个方式了。那么这个我们就先说这个无吧，按这里的这个解释的话，就举例来讲呢，杯子，这是一个事物了，然后杯子呢，它是水泥，这个在陶匠制作为胚，用火煅烧烧出来，那就了一个杯子了，茶杯了。这个是我们日常呢都用的东西物件。那么一般的从认识的角度思考的这个范围上来说呢，没有做出来呀，那这个杯子它不存在，没有比如说未有水泥陶丝火锻因缘之具足，没有杯子，就像我们现在老是讲说，这个社会发展呢，最开始是远古时代呀，那就是这个自然界有什么东西就吃什么东西，没有制造，没有这个工具。后来呢，这个偶尔的因缘，产生了一些这个制造，再累积发展，所以初开始可能不拿杯子了。你要是到现在，就包括现在你到非洲，到一些比较很穷落后的地方，他没有杯子，他可能就是拿手本的就喝水了，或者随便拿个自然界的东西做一个工具，比如说那个葫芦啊，什么瓜啦，壳比较硬的，把它剖开，把这个囊掏掉，晒干以后呢就可以盛水了，他就可以喝了。它不一定要杯子，但是我们现在生活习惯呢，都用这个东西，就喝茶啦，茶杯呀，那么第一个呢是无啦，那就是说没有杯子，就好像搬到一个新家啊，搬地方了，原来呢，他没有这个独立这个生活，这些器具呢， 都是或者其他地方或者家里共有的，现在他搬一个新地方，那河水用什么来？这要找杯子了。那么之前呢是无没有，然后第二个呢，那就是有，有的话呢，那就是我现在喝水用什么喝呢？我就买个杯子来，买个茶杯来，那烧热水了以后就有个盛的，不能是说直接。这个壶一烧，拿着壶就灌到嘴里面去了，那也是不方便。那么就第二个范畴就是有，有就是存在的意思了。前面这个无呢，就是不存在、没有的意思。第二个呢，就是存在的意思，就是存在这个茶杯呀。第三种呢，这个有无为有无，就是亦有亦无。又是有，又是没有，这个怎么说呢？那么，比如说这个茶杯呀，它也是我们人的一个定义了。我们定义它为茶杯。那如果一直以来都用这个杯子啦，喝酒，那不是酒杯咯，那又不叫茶杯了吗？那有的人就认为这个是茶杯了，在你这里来讲呢，你认为是，人家认为是酒杯啊，你认为是茶杯了，所以从某一个角度上来讲，它是有；某一个角度上来讲呢，它是无，所以是亦有亦无。杯子在我们人的一个用具里面。有其用，然后呢，利其名。那也有的时候啊，这个人啊，他的观念呢就稀奇一点，他茶杯呢他不拿来喝茶杯，他种个小花，现在不是种肉肉吗？种个肉肉放在里面，那是他的花盆，是一个装饰具，但哪里又是茶杯呢？那他的这个概念里面，装饰具、花盆啊，或者一个什么其他物品，是从另外的这个用上进行了相应的名，作为一个赋予，所以他就有这个概念了。所以你说这个杯子呢，也可以说是杯子。也可以是说盆子，也可以说其他了，所以这个呢，它是亦有亦无，那么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讲，它不是了；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呢，它又是了，可以说是，也可以，说不是，就是亦有亦无，那么这个本身呢是相违的了，相矛盾的了，就像观空呐、般若系的。这个观察呢，那也是要我们观离世句所以这个举任何一个事物，都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呢，可以说是，那么从究竟的意义上来讲呢，又不能说是，那也是矛盾的一个呢。观察，就是矛盾的一个观察，这个是第三种，第四种为二呢，就是相反的两个了，就是，既不是有，也不是无，就是不可说是有，也不可说是没有，你说这个杯子呢？如果确切性的说是杯子呢，也不可说确切是杯子，因为我可以做别的用，比如说一个盆子，本来是装菜的，就盆菜盆，可是呢，他们家养鸡了，这个盆子又比较多了，拿去喂鸡了，成了一个喂鸡食的盆，那它是喂鸡食的盆呢，还是菜盆呢？所以你从菜盆的角度上来讲，它不是菜盆。那么就是非的角度上来看的了， 就是说它不是太笨，但是如果你把它洗干净了，又倒回来洗得彻底干净了，当然，那又是不怎么干净的，那人就是不放心的了，你个喂鸡似的很脏的，那又不可说，它不是菜盆，也不可说它是菜盆，因为你说它是菜盆呢，它可以换来用别的了；你说它不是菜盆呢，它又洗过来又可以做菜盆了。那么这个范畴呢，就是非有非无，那就有这四种了。就是有无，亦有亦无，非有非无。所以我们观察任何事物，从这个认知的角度，它没有可能超过这个范围，不会超过这个范围。所以我们这里举的是茶杯啦。那比如说你举一个碗啦，举一个桌子啦，举一个房子啦，你说房子，那我说这个是房子，另外的人说这个不是房子，还有人说这个可以是房子，也可以不是房子。那还有人说嘞，这个又不是房子，它又是房子，就是对这个房子来做观察嘛。那这个四者嘞，都是在我们的思维范畴、思量境界、分别的这个范围里面，那通常都是这么想的，这么观察了，这么认定呢，实际上呢，佛法里面来讲呢，这个是众生的戏论，对事物不如实的观察，才被建立，有无，亦有亦无，非有非无，然后为了这些呢，就讨论呢，所以我们这个世间的人呢，特别是年纪越增长的时候，他的认识呢就丰富了，越多了，然后就形成各自特定的认识，越来越固化，所以在谈到某个事的时候，他就一定指向于它固化性的这个方向，所以某个角度啊，这个人说是好，那个人说不好，那么某个人又认为也好也不好，某个人认为呢，也不是不好，也不是好，他就是四类的这个分辨，四类的这个类认知，那实际上这个从这个事物啊，就是从这个本身呢，是不是可这么说呢？是没有这样的究竟结论的。这个是横看成岭侧成峰，观察角度不同，不一样的这个参照对待，形成了取舍分别，形成这样子的，一缘起法了，一因缘法了。这个房子嘞，你说它是有，你说它是无，还是亦有亦无，非有非无，皆不可说。为什么？它是这个众多因缘和合，暂时展现，因缘聚。那么这个事情呢是动态的，这房子一建之后你就开始用啊。你都发现呢，日子越久啊，房子越旧了。再到一定的时候呢，房子呢又翻新了，或者是说要重建，不然这个房子又朽塌了，没有可得了。事实上来讲呢，它从建的开始到消散的结束，都是刹那刹那这变化生灭的，没有本质，没有实体的，没有可得的，所以我们在这个上面建立认知为有，建立认知为无，乃至于亦有亦无，非有非无， 都没有哎，依据的这个嘞本质，你找不到依据的本质了。当然，我们这里呢，是从引导性上来展开认识，在这个反驳了破除的时候啊，讲的更多了，那就是对这个有无的这个反驳驳斥就是实质上有无皆不可计，有无皆不可得。所以这个计言里面，计言非有亦非无，亦复非有无，亦非计于彼，亦复不离彼。那么就是这个计颂里面说的了。非有，那就是对前面这个有的反驳破除。非无呢，那就是对于无的破除。亦复非有无呢，就是对于有无的破除。那么亦非有，亦非无，那就是第四种这个破除。所以说亦非计于彼，亦复不离彼，就是既不离开这个，也不就是这个，离开这个呢，那就是完全的否定了，那也不完全的否定，又以这个呢为参照，所以亦复不离彼，是这样的。就是这个，就是从观破的角度上来进行呢这个来洞察，那么就是会能够离于细论，显见真实，去向真实义啦，通达究竟啦。那么怎么通达究竟呢？那就是要把我们众生的这个细论，这个有无俱非，俱就是亦有亦无啊，非呢就是非有非非有非无啊，就是有无俱非，这个观破，观破了，那就显见真实；没观破，还在有无俱非这个嘞。妄见当中，凡夫的思维当中，没有升起啊，清净见呢，没有得到真实光，智慧没有显呢，与真理呢没有契合，所以法本清净呢，法本无碍呢，这个是要离世居以后，所以这个究竟的境界呢是。不思议境界，这法不可思议。那可思议呢？那就是，离于真实了，离于法了，多于细论了，多于有这个嘞直取的这个观察里面，所以这个第一呢，就是不思议，这个不思议。然后呢，这个再讲，灭谛有三种法，应知，此名何意？灭谛非可知，有三种法，不思议的一个解释了，讲完了，那么。以是义故呢，不可思议啊，就是解释了第一种啊，不可思议。那么这里呢，还是接在前面这前面列明灭谛有三种法，那么还没有离开了，还是照前面所说了。那么这个应知的话呢，此名何意？就是这个三种法了，怎么讲呢？ 怎么说嘞？这个灭地非可知，就是不是啊？我们言语思维可得的，所以灭地非可知啊。有三种法，何等为三？一者非思量境界故，既言不可得思量，非闻会境界故。二者远离一切声响名字章句言语相貌故，既言出离言语道故。三者圣人内证法故，既言内心之故。那么实际上来讲呢，这个还是啊归于这个第一个义为主，就是不可思议的部分。那么前面呢是依这个四个范畴了，那就是说你思考的时候是思议怎么起的，那就是有无俱非起思议，那没有这个呢那起不了思议，就我们仔细去想了去看了去观察了都是这样的，就我们说一个事情，那你要说到底是什么事，那么就是建立有啊，然后这个事情呢从这个可得的角度上没有呈现，没有完整，没有这个嘞实现，那就称为无了。那么比如说像我们做某些事情的一样呢，它已经初具规模了，但是还没有最后完成，可以说是有这个事，也可以说没这个事，因为没完成嘛，还达不到了嘛。那么还有的呢，他做这个事情呢是往这个方向了，可实际上来讲呢，他导向于另外一个方向，可能会成为另外一个事实。那么从他的角度上来讲呢，那就是俱非，这个非的部分，就是不是他所想要的。但是可是呢，又有相应的一个事的一个效果。也不能说完全就没有这个嘞，作为呀、作用呢产生还是有，所以是这非呀、非有，非无是这样的啊。那么这些的话呢，都是从这个思维状态这个角度来立论的。那后面呢？这个灭地非可知啊，有三种法啦。那么就是分别从思量言语和圣者正真的功德来说这个事情，说不可思议。那么这个所以讲灭地非可知。这个三种法当中，第一种法，一者呢非思量境界故，就是不是思量境界。思量境界是我们一般的讲的想事情，思考事情，思维事情，没有哪个人说他这个思考事情的时候，想事的时候，他可以无一所指的去想得了，就好像我们讲说某个人他若有所思，就是好像有想了一个什么，然后若有所得，他想到了什么，比如说人他要找一个物件，那么就是他想呢这样的东西在哪里会有，比如说他要买一个东西一样的， 还要买个锅，那就要想呢，什么样的店呢才会有啊？不是说这个服装店能够买到锅，也不是说那个电器啊，那个买手机啊，买电脑啊可以买到锅了没有？他想想，哦，这个跟这个厨具，这些器用相关联的地方可以买到，那就去找啊，找这个地方呢。所以他就有这个所思，然后呢，有思维的去向，依这个去向呢，有这个所得，这个就是我们的思量呢，思维呀。所以这个思维的根本所依呢，就指向于这个观察对象。这个观察的事物，既有我们普通的日常生活的现象级的事物，也有一些抽象性的概念的，比如说我们想这个长度一样的，有米呀、厘米呀、有这个公里呀，那个是长度了，那么我们也想重量呢，有这个斤呢，有这个两呢，有这个钱呢，有这个分啊。他也这个思维，他就是依这个重量来思维的，那他就有一个嘞思维内容。那么非思量境界呢，法的话呢，既言不可得思量，就是不是我们啊这个昔人所想的种种这个嘞执取，种种所依，所以这个第一个。非思量境界，这个证到真实的时候呢，去入实相呢，一切法不可得，一切法空，就像《金刚经》，就像《心经》，这个照见五蕴皆空，就是色受想行识了，五蕴空呢，色不可得，受想行识不可得，因为什么？这个色受想行识了，一切呢，相待因缘显示。犹如灯焰，刹那生灭，虚幻不实，变化不实，没有可得。所以证的真呢，如实观呢，见我们一切相呢，都是呢虚幻的。像《金刚经》引导观察的方法一样的，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，应作如是观。这有为刹那造作生灭，牵留不住。非有可得，非有真实。那么我们说有啊，说无啊，亦有亦无，非有非无嘞，那就像龟毛兔脚。龟无毛，兔无脚。经过这个思维啊拼凑，结合这个两个现象构化。形成了龟毛兔脚的认识，产生了这样的类思量的思维啊，分别了。那么真真实实从这个事物、生命、宇宙本质上去观察的时候，找不到一个本质，本质上没有依据，只有这个呢。因缘聚散动态显现呢，可得。所以呢，圣人无私啊，无着啦，无取啊，不起思维，就是没有这个取着性思维了，而是相对现象如幻呢，如实这个呢，显了观察，能够为相对枉然之相呢。这个嘞，直接洞察了，直接嘞明了。我们众生呢，这个思量境呢，就像这个盲人摸象，六个盲人摸了象的某一部分，就认为大象是这个样子，说大象是一根柱子，大象是一根绳子，大象是一堵墙。这个大象呢是萝卜根，其实呢那不是了， 象牙嘛，它是一个部分嘛，光滑了，光溜溜的了，因为它不见象的全体，所以我们世间呢，这个所见呢，一花一草啊，我们都不是真实界，是在这个思量索取当中呢，记着了，认为是这个样子的，那么它有选择性，特别是我们人的情绪化以后啊，那个选择性极其的强烈，偏取一方，以为事物就是这个样子了，所以就各有所得了，各不同了，所以我们众生的戏论呢是没有休止的，所以各种见解，所以五浊是见浊嘛，就是种种戏论呢，不究竟之见呢。形成了，所以造成众生的困扰。困扰最大其实就是思想，就是见解，然后呢，这个呢，互相呢，纷争呢，不已，特别是在一些事情的互相共同来要完成的时候，参与的时候，就更加有明显的这个特色啊，能显现出来。我们众生的这个思量境界，圣人不会有这个问题了，真的真实了，离思量境界了嘛，所以这个呢，不可思量呢，非文会境界故，不是我们文会可得，所以我们学习佛法，了解这些道理呢，要依道理思维抉择。要去观修，这个也是佛法跟四学跟其他学问不同的一个地方。就像现在读书，小学、中学、大学、硕士、博士一路学过去，学了很多知识了。然后学了这些知识符号呢，再去实践，再去结合。那么这些转化的东西呢，它是过去的一些方法。现象界的一个认识，所以你学了可以去用，那就这个嘞，工具制造啦，去做一些思考啊这些啦，因为它本身就是相对现象认识范畴的东西，所以有这个文慧啊，有这个思量那就可以了，但是佛法呢？我们就是了解了这个道理了，超语言、超思维的这个嘞，究竟的部分，那你还是要修，素数思维，如理观察，才能够通达究竟，才能够成熟啊，才能够有对治力，破除我们的道想。正入真实，所以非这个嘞，文会境界。这个二者，第二个呢，就不可思议啊！说从这个另外一个角度呢，前面是说依所观察的对象，这个四个范畴呢，究竟一里面是不成立的，不可以为一的，那么这里呢是从这个。心理的这个状态啦、思维呀、观察啦，还有第二个呢，就是说语言相貌，就是文字的符号，远离一切声响、名字、章句、相貌。这个声响、名字、章句这些呢，它实际上分两大类，一个呢。就是文字符号，一个就是声音符号，这个是我们娑婆世界众生呢，随思量分别形成互相的交流，这个嘞工具，文字符号是一个工具，声音符号呢是一个工具，比如说我们讲话啦，这个是声音的。 它有相应的音节，有相应的一个嘞，声音符号的不同，那代表相应的内容，比如说我们讲打，这是一个动作了，我们讲说，这个棚它是一个器具了，那么就是说，我也说棚，你也说棚，他也说棚，互相呢有共同认知，那才能够交流，不然不能交流，你想你的，我想我的嘞，交流不了。所以有时候人互相呢会产生误会了，就是他们心中所想、所定位，跟这个用的这个词，跟讨论这个事情呢，取的部分的不同，所以就没有交集，讲了半天讲不清楚，讲了半天讲不了，就像某些东西，在这个地方有的。那么他们这一群人呢，一讲就知道了。那在另外的地方呢，他们没有，他都不认识。所以他跟你费劲的讲这个东西呢，你很认真的听啊，去了解了，你了解不到，因为跟你们这个地方是不共所知的，所以我们能够交流啊，共所知才能够交流，所以这个是声音符号的共所知了，这讲了讲了，你就听了。那么这个文字符号的共所知呢？比如说万字，那这么一个写，这个相应的笔画啊，你知道这个就是万，那么这个米字啊，那这个就是米，所以一写这个米字的时候，你就跟它带点米过去，你不会跟它带点茶叶过去，因为这不是茶叶了，它就是文字符号的共知，所以它这个属于是说思维思量的延展的部分，就是一个延伸的部分了，所以这个文字还有这个语言，它这个有没有实质性呢？没有实质性，是我们人呢，娑婆世界这个友情呢，人类共同使用的这个嘞声音符号、形象符号，形象符号就是文字，声音符号呢就是语言呢，那个说话的声音呢，所以在佛法里面说种种物、种种相的时候，说这个不相应行里面就有名声、句声、闻声，所以才会有章呢，这字章呢。名字占据啊，这个名字嘞，就是对应某一事或者某一物所指，就称为名字了，就建立一个名字，就比如说花，那就是个名字，比如说我们讲葡萄，它也是个名字，它指一个事物，虽然它用了两个发音的字，但是还是一个，不是两个，那我们讲油盐，那就是两个了。油是一个东西，盐是一个东西，那这里不多叙述了这个部分了，那么这个章句呢，就是说有多个这个嘞概念在一起，那就是句了，那就句了。这文章呢，就是有多个句了，有多个表述了，综合在一起了。比如说这个《宝瓶论》，就是有很多字、很多句、很多章，文字章句。然后我们一来学习了解，那就知道，这个如来藏呢，佛性的这个内容道理，这个相貌在正真实上来讲，离言语，这个心行处灭，言语道断呢，所以见性呢，开悟啊，见真理的时候，那前面是心行处灭，也就是思维境界这个嘞断了，超越了，这个言语道断呢，就是正道的时候，契入真理的时候，不落这个语言境界，不落这个言说境界，而且我们在运用的多的时候呢，那么这个思维啊、思量呢、跟这个 语言呢、符号呢有密切的关系啊。所以像我们这个世间呢，人有情呢，语言它不一种啊，不止一种啊，有很多种，就国外英语、俄语、法语各种语，南亚这地方比如说泰语啦、马来语啊，各地方呢，虽然从意思上我们某些角度上说可以是同一所指，比如说用不同语言都说茶叶这个东西，都说茶，但是我们中文的话就是单音节一个就可以了，茶，英文啊其他的可能要几个音节来发，来说这个茶的意思。所以呢，供许的工具、供许的心理有差别。所以不同语言文字呢，它可能人群呢，这个思维习惯呢，做事习惯呢，风格都不一样。这个也是有互相影响的，它不完全相同。虽然说从这个基本义里面可以说呢，不论哪一种语言符号、声音文字，都可以同一个内容做这个来诠释、做这个解说，但是还是有特点性的差异，所以运用上那个不一样了，那么这些的话呢，言语道断呢，就是前面所依的，因为这个思维呢是最基础的了。这个言语呢是思维的延伸，就思维的延伸，所以思维超了，言语更超了，那么这个过程当中也是很有意思，那我们学教法的时候呢，那是由什么言语而进，言语进来的，那么在转向的时候呢，就是思维所成，这我们要有思维了，我学了这些教法，我有思维了，但是我接受这些教法呢，要声音符号，要文字符号，娑婆世界的交流呢，它主要是以声音，文字是后期稳定形成的，开始呢就是声音，声音还有文字，那么文字就比较固定了，所以有些地方呢，它有声音的这个言语啊，没有文字的东西，这个是存在的，那么实质上它要做出来也是可以做出来了，那就是要有什么声律名，就菩萨五明呢，要学习声律名呢，就是文字学来创造字，那么前面这个解说了，我们所依啊、所取啊，一切呢都是希论的不可得，所以这个是颠倒性的这个思维范式，跟实相乃至于跟我们现象的这个真实这个显现都不能够为对应到，不能够契入到，说佛法里面先要得如所有智，然后才能够再进一步完整圆满，那就是境所有智，洞察一切现象，先呢超越思维，超越语言，证到真理，这个呢如是观，那就是如所有心嘛，见实相嘛，照诸法空啊，见本来呀、那么见了本来以后，才不会堕入盲人摸象的局限，这个时候现象才能够彻底的了解，不然我们现象都不够彻底了解，雾里看花，水中观月，这个随着相应的这个印象产生的这个思考，产生这个类也观察是这样的，所以这个先要证的实相呢，证的真理，才能够再进一步如实的观现象。那么我们的思维的部分呢，乃至于思维惯性习气的部分呢， 就断除了，所以是断分别起正智，如实观呢生智慧，就是智慧观呢。这个时候，这我们修行呢，就是要修戒定慧嘛，持戒、修定、发慧。慧的话呢，那就是要从文思修，入真实观。那么文的时候就是成于语言呢，看书呢从文字了，那么以语言文字呢起思维，那就是思慧。思慧有了以后呢，再修观，就是有定的这个基础以上，深度的依正理引道，转细转微，极度思考，把我们的这个所依所这个遮掩的错误基础呢打破了，那就是升起光辉了嘛。所以言语道断的心行出灭，离思念境界，超语言文字，超语言相貌，不可能说我们也听教法，道理也不通，就可以修得到，就是了。这个可不可以啊？没有可以的，所以有时候出入的人呢，听了一些道理，看了一些经典呢，好像有所得，就是要空啊，就是要观无我了，然后就把自己的原来这些纷纷扰扰的妄想杂念，这个把它来舍掉一些，有一定的心理安顿，有一定的感受感触，所以他就觉得空了。这个时候呢，初分印象而已，连这个道理的这个思路，比较再清楚进一步的了解都还没达到，怎么修观呢？所以烦恼啊没有断，这个在相应没有这些外缘呐、事情的影响和冲击的时候，他觉得好像空掉了。可是遇到什么大事情的时候、挫折的时候，在这个时候，那不行了，倒掉了。那么有的还反过来以为说，见了空还是断不了烦恼，所以还未起烦恼。既然还起烦恼，就还要继续修，这个就错误认识了。他原来是个真善慢，没有真正道，他以为道了。那如实正观呢，决定这个烦恼啊，不可续发，不可来增长。如实观正到这个真实见得清净的时候，那才是修慧成熟啊，见到得真实，得无漏慧。有了无漏慧呢，那就决定呢要趋向究竟圆满了。有声闻的话断三界烦恼，大乘的话呢实地圆满呢道成佛果。所以这个言语相貌呢，在这个涅槃法真实法是不可得的，离一切这个言语相貌。所以既言出离言语道故，就出离言语道啊，三者圣人内证法故，既言内心之故，就是灭谛非可知。怎么非可知呢？就是圣人所证，圣人呢如实正观，证得清净，这个非言语可得，非这个呢思量可得，思量不可得，言语不可得，就是超了这个呢语言思维的这个呢细论的这个范围了，境界了。所以说是内心之故，就是由内心之，不由于外，就我们随外呀，所以佛法里面讲呢，法要向内求，不向外求， 外求不可得，要这个思维观察了，去向真实，证到了以后，如人饮水，冷暖自知。所以证真理开悟是怎么样呢？没有办法用语言形容得了，用思维思考得到，所以言语说不到，非思量所及，思量也到不了。那么到了特别中国禅宗以后啊，这个师徒相授，指引学徒，那都是旁敲侧击，种种接引，种种启发。到底开悟是什么？不是什么。如果意是什么呢？那就被这个概念呢，被这个所说了捆住了，吸附住了，是这样的。所以这个禅宗起授学人，当然呢，这个来请问的人也要有基础，才能够堪受这个来启发点化，就好像画龙点睛一样的，最后一点点的事情。那么实质上来讲呢，我们无始以来呀，这个思维境界啦，这个相应的思考方法啦，它就是有这个来取着执着，处处执着，以三界呢，一切呢为有为实，不能够如实洞察因缘所现，幻化可幻化所所成，没有真实可得，不能够。所以我们说有呢就执着有啊，说空呢就执着空，说非有非无就执着非有非无，说一有一无呢就执着一有一无，这不容易啊。回转就是反观内照啊，拔除这个戏论无明的根本，那么从佛性来讲呢，众生啊本来清净，自性涅槃，一切呢非有可得，但是呢，众生是不是佛啊？不是，无始以来呀，无明细论，以假为真，不见真实，不能够真真实实呢观察到啊究竟的层面呢，所以就有这个思量啦、取舍啦等等，所以。这个要破的时候呢，其实就是对应于当下的这个来索取，当下的这个思维状态，如果一解了，就是这个结解开了，那其他的也就容易解了，这个一没解呢，其他都跟着缠绕，就这样的。所以是圣人内证，就不可以相授的，就好像我们世间有什么东西啊，我现在密授于你，告诉你一个秘诀口诀，比如说这个做豆腐做到这个关键在哪里，比如说这个豆浆呢要烧啊，烧到什么时候才放那个石膏，不到那个火候哎，不放，那不懂的人呢可能做到老了一点呢，可能做到嫩了一点呢，那如果是懂得火候呢，就这个做到恰当的时候呢放，那它就有一个诀窍了。可是呢，这个佛法的究竟真理，从实证的部分是没有可能光依这个语言文字，或者说一个什么窍诀告诉你，然后你依这个窍诀呢，这样的这个思维啊就达到了，那这个达不到， 也只有从真理为一的观察方法上进行了阐明，告诉我们啊，这个西论颠倒啊，非有可得了，非有可依啊，我们思维当中的这些这个有无俱非的这个范畴呢，它是没有这个实质啊唯一的，是不如实的，是不符合实的。所以对应这些现象呢，那就要依因缘观、无常观、空观，这个呢反过来呀，对治我们的曲着。那么一旦这个曲着了、破着了，那就思量呢、戏论的消除，显见真实。从本以来，思想宛然呢，一切清净呢，尘尘叉叉啦，皆为净土啊。那么这个若得若失啦，都是假象呢，就像梦中之境呢，欢喜的梦境、恐怖的梦境，那你就随着它去反应，在这个当中颠倒取舍。醒过来之后呢，知梦不实，所以好的梦境不兴奋，恐怖的梦境不逃逸害怕，能够善知一切梦境呢，心中呢无碍，如如不动，就像心经里面讲的一样的，远离颠倒梦想，无有恐怖，恐怖从哪里来的？颠倒梦想来的，颠倒梦想没有了，恐怖都没有了，如实观呢？所以这个只有自内证知，就是佛亲授给你，罗汉呢、菩萨呢讲授给你，也代替不了你，你还是要去观修啊，破除戏论呢，对治究竟，这样的证得了，这个证得了，发现就是这个样子，所以这个时候你要说出来呀，你要用语言表达出来呀，觉得没有一个可以共有的智慧词汇来做这个嘞表达，就是经典里面就是讲全表，就是全是表达的意思，就我们说其他东西呢还可以有一点说得了的，但是这个呢没办法说的，那就是这个嘞自内证知啊，如人饮水，就好像喝了水，冷的热的还用说吗？不用说了，你感同身受，直接嘞亲证，就直接亲证。所以佛法的这个究竟层面呢，是要大家亲证的，就古之仙人照，过去诸佛已证了，现在诸佛今证呢，未来诸佛将证呢，这一切众生呢皆有佛性呢，实相呢，这个呢清净，所以一切众生皆可成佛了，只要你来了解佛法思维的这个道理，你那个去修啊，一样可以呢，如佛所证的，如佛所见，法同一位，而且证了以后呢，发现原来就如此，不是说你证了之后是如此，未证之前是如此，已证之后还是如此，平等不二，只是在凡的时候呢，没有亲证，被这个妄想间隔了，那证了以后呢，离妄想间隔了，如是清常了，就这个样子了，所以这个离思维啊，不可思议啊，非可知呢，这里要从文字心理状态说，还从正在这个 入圣的这个功德上来讲了一下，那么就是把这个灭谛当中呢不可思议第一功德说了，第一功德说了，那么第二第三呢就是说呢是不二和无分别，又灭谛云何不二法者，即云何无分别者，那么就是另外两样，这个灭谛了法了，是离析议论的不可思议的，那么再有呢就是说是不二的，还有无分别，不二就是法本，一如啊，法尔如是了，平等平等的一切，如此了，那是不二了，那么这个无分别呢就是无这个呢取舍分别，无这个能取舍取，就我们分别了，分别什么呢就是有取舍嘛，有取舍就有分别了，这分别我们通俗一点讲呢就是种种比较，种种的这个不同，所以你就有分别了，比如说这个高一点那个矮一点，那个长一点那个短一点，这个是花那个是草，这个是房子那个是杯子，那诸多的种种这个嘞所说了所想就是分别了，那么这个灭谛了法了出离分别超越分别，就无分别不二，下面就引经做解释，如不增不减经中如来说言，舍利弗，如来法身清凉，以不二法故，以无分别法故，即言清凉故，那么就是引经为说，那就是在不增不减这个经里面，佛呢为这个舍利弗尊者呢开示，就是告诉这个舍利弗，如来法身清凉，如来法身清凉，如来法身就是已经圆满智慧了清净的境界了，如来呢是佛的十号之一，就是成真实功德而来，就如来的意思，像《金刚经》里面讲如来无所从来一无所去，那就名如来，那么这个是依法义上来解这个无来如来的意思，那么这个法身清凉呢，是以不二法以无分别法，二是什么呢，二的话呢就是我们一般讲的这个世间相对的认识，有无来去，生灭断常，那这个是二了，不二的话呢就是生灭断常呢都不可得了，这个一切呢本来清净呢，那么这个是不二，我们比如说出入那个是二了，就是出去进来有这个差别之下，不二呢不出不入，出也是个幻象，入也是个幻象，出入皆不可得，有的认为不二以为是好像中间有个什么间隔，不是这个意思，那么这个无分别法故呢，分别就是我们众生细论呢才有分别了，像唯识里面来讲什么叫分别呢，四二取现，相似的二取，能取所取，能取就是心呢，我们想事情的这个心啊思维啊，所取呢就是我们想的内容呢，有能取有所取了， 就是有思维的活动，以及思维的境界，思维的法，思维的事物，所以这个就是索取了。那么实质上来讲呢，称为四二取，这个相似的，就好像这个杯子有水，把一根筷子呢插到这个杯子里面的时候，因为这个水的反射跟这个空气反射呢不一样嘛，看起来这个筷子呢它是折掉了，它不是一根直的筷子，那就是视觉上的相似印象，得了那么个印象，折了的筷子，实质上筷子没有折，是直的，不是筷子的本身本相，不是本相，是这个相似相。所以我们众生呢，戏论边呢，颠倒啊，就有取舍，就有事物的这个观察和观察的内容，分成了两节。实际上就是从这个思维活动之间呢，没有两节，有所想就有所得，有所得呢，这里不可以有所想。所以你这所得所想呢，都是想的这个事物，就是心理活动。所以实质上来讲呢，没有两个，没有两个。就比如说你看到这个花，这个举个例子了，那这个是看到那个花吗？不是的，看到你心中的花。比如说有的人喜欢这种花的，他看了就觉得花很好看，有的人不喜欢这种花的，他看到这个花觉得讨厌，不是滋味。那这个花呢，你看到了，实质上是你的想形成了想的相，深入观察才到的这个层面，不深入观察就不到这个层面。所以我们一般的时候就是很平常的了，认为有所想，有所急，想到什么了？实际上你就是你心里想，所以随着你的参照，随着你的心理活动的展开，这个同一个对象会有不同的想法。难道这个对象呢，就如你所想呢而变吗？不是的，是随想所变，随想所生，所以心生种种法生，心想种种象现。所以有时候怀疑一个人的时候，就想他有问题，相信一个人的时候，其实他都有问题了，你还相信他，觉得他没问题，他是权威，他是正确，他以前一直都很正确，现在不会错了，你就相信了嘛。可是呢，他可能现在想的，可能说的错了，那就是你意所不及了，想偏掉了，所以这个当中它有个过程了，所以回到想的本身来讲呢，就只是想而已了，所以下呢是不可得了，那下不可得呢，你这个想呢就是妄想相，虚妄想，不真实想，不如实观，所以称为戏论，戏论就在这里，所以我们只有见到真理的那一刹那以后，我们所想，我们才所知，才是如实知了，真实想，不然是妄想、颠倒想，就这样的。这个就是随着道理展开思维观察，我们才能够破除，是无分别了。正如内证的话，离分别相呢，就无分别了。如果还是分别嘞，那同于我们凡夫。寄言清凉故，就是说在寄颂里面说的那句话，就是说清凉那句话。我们怎么清凉呢？烦恼热息，妄想不起，你就清凉了。 就我们人呢很难做得到。烦恼如剑中，好像这个人啊，古代是冷兵器啊，跟现在不一样，被射了一箭，射了一箭呢，受伤了，痛啊，不自在呀。又比如说我们生病啊，牙齿痛也不得了啊，肚子痛也不行啊，脚痛也不行啊，走不了啊，肩膀痛拿不到东西了，腰痛啊，站不起来呀，都不行。烦恼如剑中呢是比方，射了一箭的人是一个受伤的，不快乐，有痛有苦，所以有烦恼啊，所以有痛有苦啊，烦恼烧身呢，心里面火热了，一直烧了，不清凉，清凉的话呢，烦恼法熄了，智慧显现，遍体清凉，就一切舒畅了，无碍无分别，颂里面呢就是清凉意，就无分别，无分别就清凉，有分别了不清凉，何者是？而说不，所言二者，未业烦恼。那么这里再进一步讲这个不是什么意思？前面我讲了断禅呢，来去了啊，离了，入不二境啊。那么这里呢是指啊业和烦恼，业是一个，烦恼是一个。业的话呢，就是种种造作，身口意的造作形成未来的趋向、趋势、力量，就像烧火啊，开始烧呢不容易，要一根火柴，点点这个树叶啦、鬃毛啊，这个火不旺呢。风大了一吹就灭了，那么再继续烧了树枝了，烧了木头啊，都着了，这个时候大风啊吹都不会灭了，它成了一个趋势了，这个造作的趋势，这我们世间众生呢就共业所感，比如现在这个众生，这一批众生福报大，那就是和平安乐，无斗争，无争斗，那福报小的时候呢，那不行，就遇到天灾人祸各种事情，不得安乐，那这是共业所成的趋势了，身口意所造作了，现在所得呢是过去所成，现在所做呢是未来所成，三世相续前后啊关联，那是业相了，烦恼的话呢？就是心里面呢种种妄念呢生起来，扰乱有情众生，众生呢不得安乐，这不得安乐，就像我们世间可能这地方呢人呢善良呢和睦，本来是安定的安乐的，其他的地方呢他要来侵占，吞并他，要过来攻打了打杀了，那就不得安乐，没办法安乐，本来你想安乐的，他不跟你和睦相处，不让你安乐下去，你怎么办法呢？安乐不了，那这个就是犹如烦恼，虽然想安定一点，稳定一点，快乐一点，可是烦恼一来呢，这个烦恼如猛风啊，力量呢强大，把你吹得身心啊就像火烧一样的，不当乐，就是这个就烦恼特性了，所以恶呢是指烦恼业啊，这个就是恶，这个分别呢，言分别者，所谓集起业烦恼因及邪念等，这个就是心里面呢起种种 这个响，这个响一起来以后呢，那都有烦恼啊，有业了，为烦恼和业的因，即邪念等，邪念等呢就是各种戏了，在经典论点，说没有得到正确认识的世间戏论、外道戏论各种各样，就种种邪念呢，那么由这些念呢、妄想呢所引导啊，那么令众生呢，这个嘞种种不合理的生与意行为，不合理的胡思乱想，不合理的说话，不合理的行动，这个不合理呢，那就是不如理，是从佛法里面讲的，就是清净呢、真理呀、还有嘞相对事项当中依清净延伸的部分，那就是世间善法，世间善法，就我们没有正确观念呢，世间善法呢，都不容易啊生起来，你的贪嗔痴来了，离贪嗔痴想就生不起来，离贪嗔痴想善想生起来的话呢，那才有善行善业，比如说离嗔呢，我们就有慈悲心了，与其他有情众生有灵命，离贪的话呢，那就是能够有布施，能够与其他众生呢施予，不这个来占有侵夺，有贪的话就占有侵夺嘛，就像我们现在讲发展经济，其实依这个工具啊、生产效率啦，已经是发展到非常强大，所有一切都可以具足了，可是我们今天呢还是不安乐，还是这个也缺那个也缺，没有一个国家说它不缺的，没有，为什么？这个呢，侵夺贪爱之想胜，满足得了啊？满足不了，就像虚妄的东西了，那后面还有一个，就是痴，离痴的话呢，那就是智慧心了，离颠倒想了，那么这个就相应的会，善作意如理作意，像天人界好一点呢，它就是比我们这个欲界众生呢智慧高了一点，不像我们呢欲界欲的众生呢那么强的侵夺心理，就是大家能够相安无事，彼此过好，这个娑婆世界不行，世间呢思想中颠倒作意，就像我们现在讲游戏一样的，玩游戏的人上了瘾，他什么时候停得下来啊？停不下来，制造的人呢又把这些妄想制造更多，所以玩这个游戏玩那个游戏好多好多，你玩不完的，虚慧时日，耗散时光，以苦为乐，我们终身颠倒嘛，就这个样子了，所以就是种种邪念生起来了，那么这个就是分别，那就是有这二者，那就成为二了，不是不二了，然后呢又依这个烦恼业啦，这个起种种想，所以这个就是分别的范围，那我们知道爱了，知道分别了，那就要转向，离这个分别妄想，离这个嘞 业烦恼，那么就是这个知道这个界限了，这个是很重要的，那展开来讲呢，这个业啊、烦恼啊是很多了，然后呢，这个企业的这个贪嗔痴念呢、心啊也是很多，那么这那些是差别相，这里是一个总相呢，来讲的，